这老爸就是生怕去夸了自己的儿子，怕他骄傲啊，怕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了，
对对，
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就是我们最不喜欢我父亲当初对我说的话，我们现在可能从潜意识里就不留神就说给我儿子了。我现在在完全在 copy 我老爸错误的一些东西，我可能学得惟妙惟肖了。
如果说你是真的想用鼓励的方式让他成长的话，你肯定找得到地方是可以说你很优秀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心中充满问号的时候的话，这个问题其实临近解决已经不远了。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男人的天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小芳。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的节目
《男人的天空》第二季。
对了，上个星期我们结束在第一季的结尾啊。我们上一季结束的时候就提到了父亲带给一个男人的影响。
是，
他们回忆了很多自己的父亲。其实我也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特别是成人的孩子啊，跟成人父亲之间的那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的时候是有某种障碍的。
是，
当一个小男孩他慢慢长成男人的时候，其实他心中很多的伤啊，很多的事情啊，反而不是太能够跟老父亲沟通了。
是，没错。
如果他们肯把自己的一个心打开来，他跟老父亲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解决，变得越来越好。但这个过程，两个成熟的男人其实是很难彼此面对的。
是，我从我哥哥和我爸爸之间的关系哈，很微妙。我就觉得我哥哥成人以后，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跟我爸爸之间好像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他很想去跟这个父亲亲近，也很想把他的需要和想法跟我爸爸去交流，但是好像他们之间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总是能够呛起来。
对，
但是过了很多年，当我的哥哥他自己成了父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跟我父亲之间的交流就变得畅通了许多。
对，成长啊，很多的时候时间经历，我们自己为人父母才会知道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亲情之恩有多深有多广阔啊。
是，
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第二季的男人天空，有很多不同的弟兄们将他们的生命抛开来给我们看。男人的天空有男人天空特别的韵味。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的是我们第二季男人天空的第一堂课哈。
对，
在今天的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依旧会听到几位弟兄啊，透过我们的话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敞开他们的心扉，来再深入的谈一谈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之间的故事。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看。
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系列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世上这几十年真是一个旅程。
我们从哪里来，起点站在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的终点站在哪里。
圣经里我们去寻求和领受人生的答案，
跟过山车一样，有惊险，同时呢也是充满乐趣的。男人在一起嘛，就有我们男人自己的话题。
男人的天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们又来到男人的天空的节目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程敏啊，我们演播室里边呢有三位的弟兄在一起分享。我们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了，天信弟兄。
大家好，我是天信。
要介绍一位新的弟兄，老于弟兄。
大家好，我是老于。
老于你好。
你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坐在一起探讨我们男人的话题。我呢有两个儿子，同时呢我还有一个70岁的老父亲，所以对于今天的话题谈论父亲和儿子，我觉得非常的亲切。
人到中年哈，可以理解到做儿子的那种情感，也体会过了这个做父亲的这个情感哈。我们相信你会有很多的跟我们的分享。我们的主题呢继续呢分享我们男人天空的第六课了，要面对从父亲那里来的伤害。上一课第五课的时候讲的是记得父亲，讲的就是成长的过程里边在父亲那里受到的一些伤害了。那这次呢我们讲的怎么样子来处理常年堆积的这些伤害了。
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相信老于会给我们带来他精彩的故事。
对，
说到面对
父亲给的伤害哈，
嗯，
这个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嗯，
我还记得我的小的时候啊，
嗯，
我父亲让我一起学柔道。
嗯，
在学了一个阶段之后，我就问这个老师，
嗯，
我说师傅啊，这个柔道里面最需要掌握的一点到底是什么？
嗯，
最核心的东西。
嗯，
我们的师傅想了想，主动性倒地。如果你要能学会主动性倒地，那你等于迈出了柔道的第一步。
哦，
我想我们这个道理哈，用在面对父亲的伤害上，做出的第一步就是如何真的去面对，因为你这个面对是有风险的。
嗯，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等于是把伤口暴露给对方，
没错，
那么就面临着第二次伤害的可能，
没错。
所以在迈出这第一步之前的话，我想好多人是都有一种裹步不前的这种感觉。
嗯，我就是一个。
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哈，
嗯，
今天的我们都是过去的合成品。
对，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有现在的行为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嗯，
为什么我是现在的我？
有一句话，我们是我们的过去的产物，但是我们不是过去的囚徒。
每个人其实，在某些事情上都受过过去的经历的一些的掌控。
嗯，
那直到现在呢，有意识或者有意志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摆脱这些的捆绑。
对，
那摆脱就是非常不容易啊。
嗯，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嗯，
我们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些东西。
嗯，
分享给大家。
在这个课程里边，老师给我们有八条的妙方哈，来处理父亲儿子之间的一些伤痛的问题哈。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说前面的这三条吧。
说到如何处理来自父亲的伤痛，
嗯，
那个时候呢，我记得课程当中呢，
嗯
，Robert Lewis 在当中给我们向男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的补救方法、补救措施。
嗯，
我们上期节目我印象中提过，但是这真是值得反复提、常常提。
对，
就是那三句话：我爱你，我为你感到骄傲。
嗯，
第三句就是。你是优秀的，这三句话我们真是愿意从父亲的口中听到，他面对我们的时候跟我们直接说，
对，
我们也愿意给我们的儿子直接说。
对，我记得上次你说的是每天你都跟孩子在说
这三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是很好的，但是回忆我们童年的话，有没有从那个自己的父亲这儿听到这三句话的话，
嗯，
恐怕没有留下多深的印象。
我没有，
听得更多的是不是说
我是没有
I love you 我爱你，听得更多的是你怎么这样，
怎么又这样了，
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得再好一点，
对，看着隔壁邻居做得多好
我们小时候最恨的就是隔壁邻居的孩子，
可能是文化传统的缘故吧、
嗯、
这老爸都是我不知道怎么生怕去夸了自己的儿子，
对，
怕他骄傲啊，
对，
怕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了，
对对、
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是吧、
嗯、
但是就是这样，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爸爸去夸我们，很普遍是吧、嗯，可能是不是我们生长的那个年代是这样，
就是这样，我以前以为就是只有我们家这样子，后来我认识了好多弟兄，发现很多家都这样，
但是当我们做了父亲之后的话，我发现对我的儿子要说出这几句话来的话，这个难度也不小。
不小是吗？
是啊、
哦、
当我儿子做得好的时候的话、
嗯、
跟我说爸爸怎么样、
嗯、
我脑子里想的时候，你这次没让我失望，然后他问爸你这是在夸我吗
这三句话其实我也是对我的孩子来说其实不难，从小就说，特别是像 I love you 幼稚园的时候我送他去的时候才开始说，一开始还不是很习惯，因为我们家从来不说这个话的，我父亲从来不说，那我亲戚他们从来不说，所以我就试一下吧，每次我送他走了说 I love you 我爱你，那他也没有反应啊，没关系，我就说了他听到了就好了，我就继续说多了就习惯了，这个习惯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为你骄傲，他成绩如果好一点，如果还有一些表现啊比以前做得更好，在家里边比如说做家务啊，我都这么说 I'm very proud of you， 然后做的有些很出色的东西啊，我就会说哦，你对这方面非常的优秀，因为每个孩子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长处的，那他表现得出来，有些人是画得好，有些人是做饭做得非常好，如果说你是真的想鼓励你这个孩子，用鼓励的方式让他成长的话，你肯定找得到地方是可以说你很优秀的。
嗯，你要去说好话给对方，
嗯、
但不是虚伪的那种，
嗯，
是吧？发自内心的。这个我们作为父亲来说，我们比如说，不愿意看到儿子去玩游戏上瘾呢、啊， 那处理方式不同，你可能效果就大相径庭了。
嗯，
那比如一种方式就是老爸去指责他、数落他，
嗯，
或者甚至谩骂呀，游戏那么上瘾啊，就他要去戒掉他这个瘾。
嗯，
那么一种呢，就是跟儿子说嘛，儿子，你要是戒掉了玩游戏这个瘾，你就是天底下最有意志力的人。
嗯，
你说，其实话就是看你正说反说，看你怎么说，
嗯嗯嗯，对，
都是一个意思，但是你表达方式不同，
嗯，
对方的接受度就不同。
嗯，
我们更愿意接受正面的、鼓励的、
对
阳光的那一面，你赞美的话，那个语气去说，
嗯，
效果真是可能真是相反的，甚至
对。
今天我们做了父亲之后的话，我想换了一个角度，也能够比较理性的来看待一些孩子的问题。
嗯，
其实孩子的有很多很多的毛病的话，
嗯，
这些东西的话，父亲都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如果作为父亲，作为长者，我们不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责任挑起来的话，把一切问题都摆在孩子的肩上，拿他去跟隔壁老王、老李谁家的孩子的优秀的那一面去比的话，
嗯，
这个是否有欠于公道？就是你父亲都没有担起责任来，怎么能指望着孩子能够正视他的缺点呢？
嗯，
不有一个笑话吗？就说父亲说孩子的话，瞧你学习这成绩，你知道吗？林肯的上学的时候啊，班里最好的学生。
嗯，
孩子就说他，我不知道啊，我知道林肯像您的年纪时是美国总统。还有一个就是说姊妹，说给姊妹的，在批评我们孩子的情况的同时哈，
嗯，
特别忌讳有一点，捎带脚把给爸爸来一下。
嗯，
就是瞧你把屋子弄那么乱，跟你爸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的话，你在批评孩子的情况下，如果连带着父亲的说的话，
嗯，
这个孩子一定改不了。
嗯，
说我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是根儿是在我爸爸那儿，那你们俩吵去吧。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三句话呢，真是我们渴望听的。
嗯，
我们小时候，我们成长的时候，真是从我们的父辈没有这样的声音给我们。
嗯，
但不是我一个人了，我估计家家都是。
嗯，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呢，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给下一代自己的孩子能够说到，让他们感受到这种父爱。那么我也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分享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父亲，
嗯，
那真的你知道要和儿子拉近距离，其实永远不是太迟的。
嗯，
永远不晚。
嗯，
不要有心理上的这个负担，说哎呀我多大年纪了。我觉得您听到了这个节目以后，如果您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了，您面对三四十岁的儿子，
嗯，
可以说这三句话，
嗯，
并不晚，从今天就开始吧。这是张口，
嗯，
说今生的第一句夸赞自己儿子的话。
嗯，
我感觉到个人认为将是取得不可思议的、出乎意料的一个效果。
嗯，
我们等着您的反馈。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消退，
设想一下哈，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哈，躺在床上人生的最后一步了，此时这个人在脑子里想的会是什么？他会不会说，你把我的存折拿过来让我看看我有多少存款，你把我房产证拿来，你把我这辈子得的奖章拿来，有过这种体验的一个牧师告诉我们，不会，人走到最后一步所能够想象的就是，你把我的儿子叫过来，我最后叮嘱他几句话，你把我的多年没有联系的女儿叫过来，我想要跟她和解，你把我的兄弟喊过来，我最后再交代她几件事，我们多年都没有来往了。人到最后一步想修复的全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想的话，重建父子关系，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了。我们只是想人早做一下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永远不要在太迟的时候才想到我们不能够对他更好一些。
对，刚才我们说这三句话呢，说是一方面啊，还是要说，但做是另一方面。我们真的在行动当中，在言谈举止当中，真是表露出来，从内心的去表达出来，那种就是对孩子的爱，不光光是说我爱你，
对，
那我真是比如说一个眼神，甚至真是无语的时候，那种最高境界了，我不用说话。但是一个眼神看过去，你就知道我爱你。孩子去打球，打完球以后，这一场下来也确实是表现不错。出来的时候在场外，我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儿子，你真棒。”就这一句简单的话，他就受到鼓励，下半场回去还更加奋勇的去争斗。这种精神上给孩子的一种鼓励，也不是单单就说：“哎，我以你为荣。”说一句简单的这样的话，
可以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哎，再加上那个肢体语言，然后正好是在这个最合适的时候去说的，
对
对吧？
给他的一种正能量，鼓励他，是支持他，而且是父子之间的那种的亲情，简直是无以言表。你拍一下的肩膀足够了。
对，
你讲的是这正面的，在弥合父子之间的窗口的时候哈，任何时候采取行动都是不晚的。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去采取行动的话，指这个伤口自然的愈合，要不它就是非常缓慢，要不简直就是几乎不可能。而且我现在还意识到一点的话，负面的伤害性的语言是有可能代际传承的，就是我们最不喜欢我父亲当初对我说的话，我们现在可能从潜意识里就不留神就说给我儿子了。
对，
最简单的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在小的时候，我对父亲最不满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什么事情我找到我妈，妈，我可以不可以吃个冰淇淋，妈，我可以不可以出去玩。我母亲也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找你爸去，就找我爸去。然后找到我爸的话，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是你妈妈负责的，你呀去找你妈妈去。这样两个人一踢球，这样过来之后啊，这事儿就稀里糊涂，我也出不去了，我也什么都没有解决了。但是我们昨天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在我和我的太太当中的交流当中也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的儿子也被我们俩踢来踢去。今天弹完琴弹到这儿是不是就可以了？他就问我，我说这事儿得你妈妈说了算。他妈妈然后问来说的话，问你爸爸，你爸爸说你出去能出去我就能出去。
对，
是往往母亲可能跟孩子更近一些哈，男人的话他可能内敛，他有些话的话跟孩子说不出来。再加上儿子本身跟父亲也容易产生更多的隔阂哈，这个事情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之后的话，他成年之后就很容易抄袭他父亲当初对他的这个模式。然后我想这个怪圈啊，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把它打破。
打破怪圈真是不容易啊，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得到的，所以现在我们去渴望得到。就借着刚才说的那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这边如果儿子来问我需要一些帮助的话，我会放下手里的事情，我不会说我没空找你妈去，我会放下手里的正在做的事情，我来帮助他，因为我小的时候真是没有得到这一种
对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很多时候是我们下意识里边就知道，哎，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做父亲的有一个反省的一个过程，知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一代，我就照着神说的话，照着圣经的话养育我的孩子。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原生家庭，在这个原生家庭里边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原生家庭的影响，当我认识到了一点是吓得我也睡不着觉，我现在完全在 copy 我老爸错误的一些东西，在他的记忆的东西我可能不一定掌握得到，但错误的我可能学得惟妙惟肖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的话，我把我的儿子叫来，我说孩子，爸爸确实做得有些不对，我从现在开始以后你再有什么事情呢找到我的话，我绝对不再说找你妈妈去。我意识到的话，作为父亲我就是说第一人，上帝之下第一人，不应该有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可能，只能说说你别人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我们当父亲的，孩子的事情到了父亲这儿了，你再往上的交代就是上帝了，不应该再有人其他人了。
对，
我们在这儿是不是要声明一下，我们不是来声讨我们的父亲啊，我们是跟父亲来说我们的心里话。
对，我们下面会讲到去饶恕我们的父亲，就是做错的一些事情哈，我们需要是饶恕去理解的。
是，就一方面我们是要表达我们对父亲的爱，也一方面呢表达我们需要得到父亲的爱，两方面我们都是要表达的。
对，
现在就是说这个父子之间的交流的通道，
嗯，
一方面来是说可能我们中国华人文化就有一个这个严父慈母，父亲就从来作为一种严厉的形象，不苟言笑，好像对孩子一旦是松一口气儿的孩子就长不好了，就总是有这么种感觉。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确实是不善表达，所以我们今天想做的工作就是在表达这个方式方法上还有认知水平上能够往前迈一步，使我们大家的父子的关系都能得到改善。
那回到这个第一点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孩子需要听的那三句话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需要确定呢，我们孩子需要有三样东西，我们需要给孩子呢他们有一个做男人的远见，就是说做男人将来是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真正的男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要告诉孩子一个做人的准则。有些孩子哈出去之后，特别是男孩，这个男孩基本的对女孩子的一些礼貌和礼节尊重，怎么样子做一个男人跟女孩子交往，这些是需要父亲传承给儿子的。好多男人婚恋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从挫折里边或者很多的伤害，或者伤害那个女孩子，父亲这里没有给他过一些建议啊，基本上的行为准则吧。那第三点呢，要告诉孩子呢有一个超越自己的一个境界，就是说在心里边呢需要有一个意向呢，他的生命呢不光是为他自己而活，换句话说就是这孩子不能是自私的只是考虑自己的。
其实这个父子交流啊确实是一个摆在我们中年男人面前的一个很艰巨的一个问题，孩子将来成年之后面临着和异性交往这个问题，能不能从老爸这儿有效的找到经验。据我们所了解的话，大部分男孩子过了12岁就会遇上两性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问题，很少会有人能够寻求父亲的意见，也很少有父亲能够做出有效的指导。就我们这一代人吧，我们从这个时间段过过，问过我们自己的父亲去怎么做吗？我想大部分人也都没有问过。
作为父亲来说，我们怎么主动的去跟儿子交代有一个传承的，
我们就只能从我们这一代做起。父亲当初没教我们，但是儿子，我现在作为老爸，我可以想一想，把我所了解的一切的这方面的知识跟你说一说。我的儿子今年12岁了，再过不了多少时间呢，他也面临这个如何和异性相处的问题。我一方面的话盼着他会问我这些问题，一方面我又很害怕他问我这些问题。他要是问我，爸爸，我怎么样跟女孩表示好感？我能给他准确的答案吗？设想我这个年龄的时候的话，可绝对没有问过我爸爸。就是我们现在急于想给孩子的， 是没有从父亲那儿传承下来的。
嗯，
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找源头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嗯，从神这里求到智慧了。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哈。我想说的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从我们的天父这里得到的。需要知道的知识，对人的尊重啊，现在是和我们太太怎么相处啊，知道怎么样子变成别人的祝福啊，很多东西都是从天父那里来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心中充满问号的时候的话，这个问题其实临近解决已经不远了。打开圣经，求天父教导我们做人的准则。
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想认你，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让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